嗯，感谢主。接下来我们是一同来聆听正道的时间。今天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同再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上一次也是就着同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这一个主耶稣所给的是他的吩咐，是他的命令，也是他的应许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们其实只读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从二十节这边开始读，单单读二十节啊，你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面所讲到的主耶稣基督呢有行神迹的能力啊。当然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在这一方面你会读到更多的例子，主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主耶稣他也有认识父的启示，因为他自己呢就是父上帝的启示，就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在肉身里面的显现。他自己这边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几节的经文，特别在二十七节那个地方，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了什么？是没有人除了父，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主，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不单单有行神迹的能力，他有认识父的真正的真理，他有认识父的那个管道，他有真正父上帝的启示，因为他就是父上帝的启示。同时呢，他也有责备也有审判的权柄，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二十到二十五啊，基本上他就在谈什么？谈责备，谈审判的事情。他有这个权柄，耶稣基督有行神迹的能力，耶稣基督就是父上帝的启示，他能够真正使我们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他还有责备跟审判的权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读到刚刚所读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三节的经文，你能更能够读到耶稣基督能够应许，能够赐福，他有这样的身份，他有身份能够来应许，能够来赐福，而且在这个地方他也给我们他的命令，他给我们他的一个要求，他给我们他的一个邀请。什么样的邀请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这个地方主耶稣他是用一个正面，他是从自己是一个有权柄的主，他所给出的恩典，所以他用我做主持，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就使你们能够得着安息。等会儿到了第二十九节了，他把它转过来，他转过来是变成你们呢，你们的生命里，这个第二十九节，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这里面的主持是变成是你们，是指的我们， 啊，所以这两节这两句话其实是相对的，主应许以施有这个权柄的施恩的主宰的这个身份，他应许要把安息给我们。到第二十九节，这是第二十八节里面讲的。第二十九节呢，他转过来了，要我们是我们做主持，我们的在生命里面能够找得到安息。这里面呢，这里面讲说是得享安息，其实原文的含义是找得到。你怎么找得到？因为主给我们，主预备好这样的恩典，他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找得到。所以这两句话呢，刚好配在一起啊，一个对偶一样，是天衣无缝。主施恩的主，有主权施行恩典的主，他应许他要把安息给那些到他跟前来的人。第二十九节他用另外一个从我们做主持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找得到安息，我们心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说我们能够找得到，因为他给了我们。给谁？我们上次提到这一段话，特别解释谁是那劳苦担重担的人。谁劳苦担重担呢？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一些没有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不知道上帝的恩典的人，这些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罪的重担，罪驾的重担，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背负的。你说不只是这样子啊，真正有担子压在我们肩头，你反过来看，里面空虚的，里面缺少的，你说空虚缺少，那没有担子了。其实不然，你真正缺少的，你知道你缺少，而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得着，去填满的话，那个这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担子。所以空虚、贫乏、缺少，我们不知道真正人生的归属、人生的方向，那种空洞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那种无形的担子，我们的心头所压的重担。工作如果很繁重，我们肩头有重担。我们心灵上面如果意识到自己亏缺上帝的荣耀，或者是意识到自己里面的空虚、里面的缺乏、里面的贫瘠，而没有办法找得到真正能够满足填满的，那个也是一种无形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我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不单单是不认识主的人，是归属在这个劳苦担重担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信主的人也很可能哦，信主的人也很可能是一个担重担的人。你看犹太人，犹太人有没有担重担？有，犹太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有先知的书，有上帝的启示，有儿子的名分啊！你照着这个犹太人所自豪的，他们有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他们有上帝的荣耀，有上帝是选民的身份。但是犹太人往往把上帝所吩咐的呢，他们认识偏差了，他们认识只取到了那一些好像守节日应当所遵照而行的那些礼仪， 他们可能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每一个礼拜必须要进食两次，他们必须要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必须要守洁净的礼，哇，他们讲究很多的规矩。结果呢，这些也成为他们的重担。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看重那看得见的，只看重外表的，只看重那些仪式。这就是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经常让我们读到主耶稣责备以色列人，尤其责备那些懂得律法的，当律法的老师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强调错了，把重点摆在错的方面。他们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洁净的这些仪式，过节的应当遵守的这些外表的宗教生活，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的重担。基督徒呢，如果对主他的心意认识不到位，认识不够的话，我们也往往成为一个担重担的人。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好像门徒们，好像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跟门徒们最后的晚餐，谈到什么？谈到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他要离开他们了。所以这时候带来门徒们那种一种很沉重的这个担子压在他们的心头，因为他们想，他们所倚靠的主，三年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大小事情都由主来撑住，由主来教导，由主来为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怎么突然说他要走了呢？哎呀，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忐忑不安，他们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失落孤单的一种感觉。圣经上面讲，门徒们心里面就忧愁啊。这个忧愁就是好像什么，我们上次讲过了，就像是原来是平静的这个水面呢，突然一个石头砸到里面去，这个水波这个事件的激起水波来，荡漾出来了，这个就变成是好像不动荡了，不安宁了，不安静了。那个忧愁的含义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严格来说都归属在劳苦担重担的人。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到上帝的跟前乐意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也不是自动的我们就能够好像一帆风顺啊，康庄大道摆在我们前面。等会我们会谈安息，我们要对安息的含义啊，要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啊。我们要解说什么是安息啊，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安息呢，就一定是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当当、一帆风顺啊，所谓的这个岁月静好啊，琴瑟和谐，好像没有任何的这种搅扰，没有任何的烦恼啊，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主这样的应许，到主的跟前把我们的重担卸下，也我们有应当负的责任。我们上次特别提啊，这一段经文呢，就着熟悉的程度来讲是名列前茅的。怎么讲啊？圣经里面有好多段是基督徒喜欢引用，朗朗上口，背在脑海里面，也常常来分享给周遭的朋友啊。所以呢，可能还没有信主，可能慕道的朋友也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以列出好多段来。这一段经文呢，第28到30节是排在前面的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享安息。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这个经文。你知道昨天晚上参加 国庆赞美会，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中医师，他就介绍他自己，啊，就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基督徒了，基督徒才会去参加这个，就说多半是基督徒才会去参加国庆赞美会嘛，啊，在天道堂。我看他的那个名片呢，赫然上面引用了一句话，一节经文，啊，他说他的诊所在哪里，他的专长是什么，然后底下，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想他引用的那一节经文也相当的贴切啊。他因为他希望你有病痛，你有软弱，到我这里来，到我的诊所来啊，我能够帮助你把这些问题给减轻，甚至呢医好解决掉啊。所以我相信他的名片送出去呢，一定很多人啊，他的病人除了认识他的诊所之外，一定也读到那一节经文。啊，我就举这样的例子，这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 popular 啊，流行非常的广。但是我们往往读这一段经文呢，就只读到什么？就只读到后面那一句，能够使我们享受安息，使我们能够得安息。其实上个礼拜我特别提，这里面有一节话，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凡听见主所宣告的，凡听见主所给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责任，听主的话语啊，都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要在回应上应当尽的一个责任。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是讲到，谁可以到我这里来，谁可以到主这里来。我们上次也特别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的经文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在37那边开始，大概一直到45节那一段经文里面，多次用到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会撇下。到我这里来了，谁能够到我这里来？因为父把你们带到我这里来，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边去。很多人可能读到那一段了，就说：“哎，那这样的话，能够到主跟前来的人，那都是主自己所定的嘛。”好像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责任，不是的，啊！其实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主耶稣讲啊，他对着哥拉逊，他对着伯赛大，他对着加百农，他的责备是什么呢？他说：“我在你们当中行了神迹异能，结果。”你们没有真正的回应，换句话讲，能得着了见证了耶上帝的全能了，享受了上帝的恩典，人在上帝的跟前就有了一重责任。所以耶稣基督讲，他说如果这些神迹异能行在别的地方，行在推罗西顿，行在索多玛，他们都还能够存留到现在，所以上帝的审判会临到。这一段经文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人在被动中，但是要有主动的回应。我们听到了主所吩咐的，到他跟前来，可以到他这里来，那我们就应当有责任要回应。就好像我们上一次引用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的那一句话说，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一方面上帝是施恩的主，他有主权， 他拣选，他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现在这样的应许，这样的宣告被传讲出来，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应当像那句话里面所讲的，听见父的教训，我们就要学习的，那这样的人就会到主的跟前。就换句话讲，我们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印证，我们领受了，我们就有一个回应，我们有一个印证，到主跟前来。这是这一段话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我上次讲了这个之后，我们稍微提了一点点是学主的样式。其实呢，这里面呢一共有三个短短的片语，是这一三节经文里面的真正的重点。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到我这里来。那么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到我这里来享受安息。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一节的经文呢体会错了，或者是体会的这个有不足不够的地方。因为我们着重在安息，这里面的的确确应许是应许我们安息啊。但是什么样的安息是这里面所讲的安息呢？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享受的安息是怎么样的安息呢？其实我们看主耶稣他自己吧，主耶稣自己他在世上显明在众人当中的生活，耶稣基督很少真正呢像我们所想象中的能够在海滩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个舒适的这一个这个冷气房里面好好的安歇啊，听轻音乐，然后呢这个吸着果汁啊，很轻轻松松的打发一个下午的时间，打发一段的这个假期的时间。我们的脑海里面想到的安息很可能都是从这方面。主耶稣不是的。主耶稣，你如果我们读福音书，尤其是马可福音啊，你会感受到马可福音呢一直主耶稣啊好像是马不停蹄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席不暇暖，马不停蹄，食不甘味，一直不停的在工作，一直不停的说我来也有我要做的工作，要到外别的地方，别的村落，别的乡镇也有我的百姓，我也必须到他们当中来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的工作也不是说一帆风顺，事事顺利。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你就看到了，从人来看呢好像是他的事工啊受到挫折一样，因为他行了神迹，他宣讲了天国的福音，在哥拉逊，在伯塞大，在加百农，但是犹太的百姓听之渺渺，并不会真正当一回事。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感受到好像有不顺遂的可能在那边。如果我们看门徒们的生活呢，看门徒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读使徒行传，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有多少的试炼试探临到他们，有多少的逼迫，先是从犹太自己的同胞那边来，以后扩及出去，有外族的，有罗马帝国的官府的力量，所以那些逼迫，那些试探，那些带来的那种困难苦难多得不得了。那我们有时候想说，那这样子的话，这边所讲的使我们得安息好像打脸哦，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所应许的 跟我们实实在在自己所经历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其实我们的俗话 也都这样讲啊，我们的俗话讲人生不得意之事多少啊，十之八九啊。所以难怪有人建议要常看一二啊，你不要去常常看那个八九，你常看八九啊，你的眉头就皱起来，你的心里面就往下沉了。所以你要常看那个八九之外的一二，换句话讲是比较顺利得意的事啊，要常看一二。那么基督徒常看一二吗？不是。这里基督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也有二，也有两个我们要留意的。换句话讲，我们对安息真正的认识啊，告诉我们那个安息并不是无所事事，并不是风平浪静叫做安息，并不是一种好像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平平安安那个叫做安息，不是的。这里面明显的主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他说啊，你们要负我的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所以我把这三个短的片语合在一起，最重要的关键的字眼是到我这里来，不到主跟前来的，你也没有办法负主的轭，你也不知道该学主的样式。所以最关键的是到我这里来。那么到我这里来并不是使我们无所事事，是给我们两桩差事，给我们两个在享安息的这个光景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做的两件事情，要我们去努力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负主的轭，第二个要学主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先来讲圣经上面到底应许我们的安息是怎么样的安息，负轭的安息。哇，你一听这个好像让我们感到很诧异啊！安息就安息，怎么还要负轭呢？啊，你知道这个轭这个哈、啊，到底是负什么轭？主自己讲啊，我的轭是容易的哦，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哦。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也很好奇、啊、主耶稣，主啊，为什么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跟我们一起负，这是第一点，他跟我们一起负。那么主的轭是什么？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原来有上帝选民的身份，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有上帝的圣言交给他们。按道理讲，如果真正他们明白了抓住上帝的应许，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他们真正享受安息，还专门有一天叫安息日，让他们能够在安息日当中享受安息。可惜的是犹太人把律法的轭加在每一个人身上，加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就着犹太人来说，我们单单举犹太人做例子好了，犹太人就有一个没有办法负得起的轭，没有人能够负得起的轭，太重啊，这个地啊太坚韧坚硬了，干燥坚硬。所以呢，你把这个轭附在这个牛身上，要拖这个犁来翻这个土，你会那个牛会累死掉了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担子太重，那个轭不是容易的。犹太人的轭是什么呢？犹太人的轭要靠着自己的行为，要靠着去遵行律法，达到律法上的义。对我们来讲，对每一位认识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有责任，我们要尽诸般的义，要尽这个该行的律法。我们得救原就在律法之下了， 不照着律法来审判来定罪，但是我们在律法底下有当负的当行当负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犹太人靠行律法称义，以至于他们负了一个他们负不了的恶，就完完全全失去了安息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难怪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只强调了什么？他们只强调了就是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走啊，多长的路不可以走，什么样的工作不可以做。所以他们是在限制，在狭隘限制当中呢去过他们的安息日，而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他里面能被释放开来。这一件事情呢，一直到了新约，到了教会里面，都还有犹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我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呢，在《使徒行传》，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那个是在耶路撒冷开的一个大会，在那个大会里面呢，彼得他站起来讲，为什么开这个大会？开这个大会的原因，就是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信徒，他们守旧，他们的观念呢，还是在旧约的那种传统底下，所以他们也信主了，可是他们一再的坚持外邦人信主也要跟我们一样要受割礼，外邦人信主也跟我们一样要守摩西的律法啊。结果呢，他们在福音，在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的福音，使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恩典上面再加了，把它包起来，把真正的宝贝包起来呢，再加了很多一些额外的要求。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彼得口里面所讲的那个恶。我请大家来看，在第七节，第十五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啊，这个是彼得站起来讲啊。你看那个从第六节这边开始看，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个事情，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啦，解释一下到底彼得在这边讲的重点是什么。人要在上帝面前被接纳，以义人的身份被接纳，所以犹太人他们就认定了，我们要守割礼，我们要行律法，我们要守节期，我们要守洁净的条例，我们要奉献，我们要遵守各样的宗教的仪式、献祭的条例，所以他们就照着这里面所规定的一种外表、一种仪文照着去做，变成很繁琐的枷锁了，变成一个很沉重的重担，这就是负的恶。但是他们能够负吗？我请大家翻到前面的这个 刚刚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现在翻到第十三章，你翻到第十三章，我请大家读第三十九节，啊，第三十九节，这是保罗在一个会堂里面，向着他的犹太乡亲、犹太同胞所讲的，做的一个简单的结论。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能够称义吗？你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不得称义的事，怎么办？信靠这人，信靠这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三十九节里面所讲的，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章彼得在第十节里面所讲的，我们祖宗都不能负的轭，那个轭就是指着律法的轭，律法的重担。所以我们这边讲啊，负主的轭，为什么主的轭是容易的呢？为什么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呢？因为他为我们做好了，他要我们接受，接受主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要我们因着信心来投靠他。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完全是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是他的功劳，是他所成就的救赎恩典，而我们借着信，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做成的这个挽回祭，我们就白白的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正享受的安息，我们真正负的轭是救恩之轭，是救恩的安息。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也提到，另有一安息为我们存留。什么安息？是救赎恩典的安息。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里面讲我们有两样功课了，我们要负主的轭，我们要学主的样式。主的轭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多次给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轭是他的爱不会离开我们，他的同在应许不会落空，这是主要我们负的轭。因为他跟我们一同负，所以他的爱不会离开我们，他的同在也不会落空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啊，都是保罗的例子，让我们来体会。一处是保罗在使徒行传最后最后的地方，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是保罗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押解到了罗马。在罗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啊，保罗在罗马在那边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从我们的想法，被关在监牢里面，专门有人看守着，人生的自由丧失掉了，好像是一个很这个大概每天的生活乏善可陈，每天重复重复的，而且呢心情一定相当的沉重，生活一定非常的无聊啊。但是你如果翻到使徒行传第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五章，你再翻过来翻到最后最后第二十八章的最后的这两句话，三十、三十一，你会读到另外一种的这个的保罗的生活的一种面貌。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虽然他自己人身自由已经丧失，他被软禁住了，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被软禁住，旁边专门有罗马的这种兵丁看守着，但是他能够接见来看他的人，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底下那一句话最有意思的，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保罗，你看起来他被捆锁，但是他真正的工作就是传讲主的道，没有被捆锁。我们可以这样说，主的道不受捆锁的，不被捆绑的。人可能可以被捆绑住，但是传讲主话语的真正的工作事工不会受捆锁。这就是保罗他所负的轭，在他的工作上面，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他在安息日去行了医病的工作，所以犹太人群起而攻之，啊，你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工作。主耶稣怎么回应？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是安息日的主，但是他做他应当要做的工作。我们在主里面享受安息，父主的轭也是一样，做讨上帝喜悦的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像保罗这边所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要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给我们另外一幅图画，是什么样父主的轭，父主的轭应当有什么样的真正的把握，有什么样的结果。罗马书第八章，如果我们从第35节这边来看呢，他那边保罗他用这样的话来问，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的生活，保罗一生传道的生活，他一生的侍奉并不是平平顺顺的，并不是那种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不是。你看他这边所写的，他有什么？他有患难，他有困苦，他有刀剑，他有各样的这种危险，他身体也遭受到这个好像是这个饥饿啊，遭受到各样不平的待遇。他这里面列出来的项目大概有30几项，我们不细数了，我们只读35节，这边讲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看他最后那一节，他说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特意要选这两个例子，都是在从人来看，从人来感受啊，都是在困苦，都是在这种有重担压在肩头，压在心头。在这样的生活光景里面，保罗完全你看不出他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囚犯，或者是一个好像事事都碰壁，事事都有挫折，处处都有苦难等着他的那样的一个发牢骚有怨言的人。没有，保罗所表现出来的仍然像是一个得胜的人，像是一个真正里面有确据跟把握的人，有平安，有主的同在，有上帝的爱不会与他隔离。所以这是我们对安息的一个正解。真正基督徒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是父主的轭，是有学习的功课的那样的安息的。那么父什么轭？ 负救恩之轭，因信称义的轭，所以没有重担的。主为我们已经做好预备了，他也与我们一同负，所以担子是轻省的。而且呢，虽然有各样的患难，各样的困苦，好像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生活处在那样的一种好像水深火热当中，但是主的爱没有离开我们，主的同在没有离开我们。第二方面呢，讲到说我们要学主的样式。我这里呢没有很详细的时间，我们来读了。我们这里面要稍微提一下，我们之前 也曾经讲过的，讲过这个谦卑啊，谦卑，你知道谦卑在古人的这个卦象里面呢，是山在地底下啊。我跟大家讲过，谦卑啊，在古人的卦象里面呢，是山在地底下。我们所有的尝试都是山在地上面，而且要越高耸啊，越挺拔，那越神气，老远就看得到这个山了。那这是我们所这个脑海里面能够想得出来，山应该在地的上面。可是古人谈到谦虚的这个形象呢，是把山摆在地底下，它有两重意思啊。第一重的意思不言而喻了，就是一种谦卑，一种低下，一种隐藏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摆在地面上高耸入云，那一种是一种满的一种形象。盈呢，就是盈亏的盈，那个满，那个盈，这个不是谦的形象，谦卑的形象啊。这里所讲的谦卑，这是第一方面，这是有隐藏，有降卑。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说明，古人是想要说明天道的含义。天道的含义就是把满的呢，要把它取掉，来填补那个不足的，填补那个谦卑的。所以亏盈补谦，这是古书里面所讲的，把这个盈的满的把它取掉，用满出来的东西呢，来填补那个不足的，那个谦卑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其实主耶稣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跟谦卑几乎是一体两面，同样的一种含义。什么叫柔和呢？不暴怒，不怨恨，不嫉妒，不懦弱，这个是比较从反面上面来讲的啊，不暴怒，不怨恨，不嫉妒，不懦弱，不会想要就是来报复人啊，发怨言，不是。真正的柔啊，照我们古人讲，是能够把刚，柔能克刚，把刚都能够化成绕指柔的啊，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功夫啊。这个柔呢，从正面上面来讲，从正面上面来讲，没有时间我们看那个经文，我请大家回去可以参考诗篇三十七篇里面的经文。诗篇三十七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柔和谦柔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倚靠主，耐心耐性等候主的人，这叫柔和。所以我们要学主的样式，是要学习倚靠主，要耐心的来等候主的人。这是柔和谦卑，肯吃亏的人，知道自己的不足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有两个功课我们要学，就是我所拟的这个题目，要负主的轭， 要学主的样式。主的样式是什么？柔和谦卑。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得到安息，就是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安息。要不然主应许我们安息，我们也永远找不到那个安息。假如我们不到他跟前来的话，假如我们不知道该在安息中，我们要学着这两方面的功课，要负主的轭，要学主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能够行神迹，有能力，有大能。主，你也有启示父上帝的真理与恩典，你也有权柄能够追讨，能够责备，能够审判。但是你也同时是一位乐意施行恩典的主，凭着你自己的主权，你应许，你吩咐，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享安息，得着安息。主，你也要我们真正在你里面，在安息日的主里面，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享受安息。深愿每一个人听到主的话，都愿意到你的跟前来，到你跟前来的人也乐意来负主的轭，来学主的样式，成为一位倚靠主、耐心等候主的人，成为一位因信称义、享受救恩的人，能够在主你自己的爱跟同在里面，我们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